各位早上好，在还未证道之前呢，这里有一件事情哈，是要大家想一想，就是你心里最想能够来信主的家人是哪一位？但我也要问，你有没有想过说要自己的家人？当我说家人，就是你的父母、弟兄姐妹。那我们好多位都是为人之父母哈，那我们的孩子们呢，我们有没有想到他们能够来信主？好，我给你30秒的时间，你想一想。我要你很慎重的想一想，当然不需要说一个人，你也可以想到我的爸爸妈妈两个人啊，你也可以想到我的妹妹弟弟姐姐哥哥。好，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最少一个名字，心里最少都有一个名字。讲到之后呢，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一个运动，让我讲完这篇信息，然后呢，告诉大家这个运动是什么。今天呢，我要讲的是母亲节的信息。刚才我们从箴言第31章读了的一段的经文，就是从第10到31节。那在开始的时候，第一节呢，31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利姆以勒王的预言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啊。那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写这一章经文的是这一个王，叫利木以勒。那到底他是谁呢？他的名字只有在这一章经文提到2次，那在其他的圣经书本呢，没有记载这一个王，所以圣经完全没有暗示关于他是谁。那他的名字的意思呢，是属上帝的人，属上帝啊。那他的名字非常的美，到底他是谁呢？我们只可以猜测。所以若你去看解经书的话呢，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多数的人相信他是所罗门王，他本身他用了他自己的小名来告诉我们他写了这一章的经文。那若是如此呢，那他的母亲就是，记得他的母亲是谁吗？八十八，那讲到八十八，我们大概都有一点的印象，就是大卫以这位夫人这有了淫乱，那第一胎夭折了，或者孩子生下来死了哈，那过后呢，就由所罗门，对吗？所以我说，多数的解经家呢，相信是所罗门他本身。那我个人呢，也有这样的看法。那其他的解经家认为呢，这是所罗门用的一个假名，他用一个假名，然后写到他还有他的母亲的训言，这有可能，但我个人认为所罗门不必要用假名来暗示啊。那也有其他的解经家认为他是西西家王。那当我读这些解经家的看法的时候呢，我认为他给的理由不充分。怎样说？把这个利姆以勒这位王呢，把他迁到这个西西家王。 那无论谁是作者，我看主要的是里头的内容啊，内容是主要的。那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这一章呢是他母亲的这他的训言，他母亲所教训他的箴言。那当我们读第一到第九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两个重点。第一，母亲告诉王要他守道德，要他守道德，这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知道若王啊的行为不道德的话，那百姓怎样去遵从这个王呢？所以在每一层的这个领导者的这生活上呢，必须有道德，所以我们要以道德的生活来带领国家也好，我们自己的家庭也好，那教会也是一样。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以他谈到他应该关心到国家的事务。对呀，身为王，当然他的责任应该是国家是他重要的事务，对不对？若他是王，但是他每天这个关心到的是他自己的家、自己的产业、自己的生意，那这样的一个王我们说是一个不好的王。所以基本上是这两件事情。那今早的经文呢，是从第十节到第三十一节。那当我们看第十节的时候，让我们再来读一次，我们一起读箴言三十一章第十节，一起来读。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珍珠。好，当你读这一节的时候，你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跟第一节所提到的是母亲的训诲好像不一样了。因为十节告诉我们有关这位才德的夫人很明显的，那从第十节到三十一节呢，是不同的一段经文。那既然是不同的一段经文，那是谁写的呢？那他也没有暗示，因为开始的时候呢，是利姆以勒王写的第一到第九节，很明显他讲到他母亲的这个教训。那十节到三十一节又是谁写的呢？那我个人的看法呢，就是同一个作者，因为明显的是同一个作者。但当你去看解经书的时候呢，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解经家呢会有各不同的这他们的意见说不同的人写了下面的那一段。好，我们就把它当作是同一个人所写的，作者是利姆以勒王所写的。那开始的时候呢，他说有一位有才德的夫人，所以很明显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有关这位才德的夫人。然后作者说谁能得着呢？这个谁又指着哪些人呢？谁能得着是讲到我们做先生的得到一位才德的夫人为妻。那我的看法是，我们是讲到才德夫人有的品性的品德谁能得到？那意思就是说，指的是我们的姐妹们、妇女们。我们要看这位作者提到的这位才德的夫人是怎样的一位妇女，然后他又说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所以当我们看 珍珠的时候，跟这一个品德，贤惠的品德，那你选择哪一个？若你选择珍珠的话，那我们就在选择上呢不符合这一段经文所说的，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财德的富人的品德呢远胜过珍珠，所以我们要追求这一方面的品德。那财德这两个字，当我去看原文的时候呢，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翻译法，很有趣。但我们就以我们中文的这两个字来看哈，财德基本上是两个字组合的，对不对？有财，然后德，德不是那个得到的德，是道德品德的德。好，财。我们来看，那这第一个字也是原文的其中的一个意思，就是一位有才德的妇人，是一位有才能的女人，有才能的女人。那在哪里给我们看到有这样的翻译呢？我们打开到出埃及记第十八章，出埃及记第十八章。那注意我刚说了哈，这个才德的原文呢带有才能的意思。那当你看十八章二十一节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这一个字才能。一箴言三十一章十节的才德是同一个原文，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十八章二十一节，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好，这段经文的背景是这样：摩西是一位很忙碌的神的仆人，他要引导大约100到150万的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他非常的忙碌。那神看到他的忙碌，就来指示他，你去找一些有才能的人，然后呢把他们派去管理100个人、50个人，就是把他们分组，然后由一位有才能的人来带领他们。那这个人必须有带领的能力，他是聪明的一个人，不但聪明，圣经用了一句话，敬畏神的人。所以当我们在选教会的领袖的时候呢，我们要看这个品德，敬畏神的人，这是非常的重要。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解释。然后第二个字是德，才德，所以这个才德的妇人她有德行，这个妇人充满德行。那这个德行这一方面呢，就从第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呢，让我们看到这个妇人的德行了。虽我们读过了一篇，但我们再来读看一看这位妇人的德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然后想一想。十一节，她丈夫依靠她，一起读，并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他好像山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 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总终夜不灭。他手里拿炼弦杆，手把方线车。他张手周济穷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人的心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做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人。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后的境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的舌头上有仁慈的法则。好，读到这里，那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讲到一位才德的妇人的品性啊，他的准绳非常的高，对吗？非常的高。讲到这位有才德的夫人，他的生活不只是影响到他的自己的家人，这里开始的 告诉我们，甚至他的丈夫在外面人家也认识。怎样认识呢？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哇，这个家庭呢，他的管理做得很好。那是不是这个做先生的管家管得很好呢？不是，因为我们在外的时间太多了啊。那翻工后呢，还要跟朋友呢喝咖啡聊天啊。那很多时候呢，在家里看顾孩子的、料理家务的，是我们的伴侣，对吗？所以讲到外面的人都认识做先生的，其实呢，我们做丈夫的要把我们的成就归功给我们的这个配偶，对吗？若没有他们的搭配，其实我们是做不了的。然后第十二节告诉我们，她的丈夫没有亏损啊，所以这位做夫人的能够理财能够理财，使到丈夫没有亏损啊。我不知道我们做先生的懂得理财吗？就是说我们懂得怎样用我们的钱财啊。希望我们都懂得有些男生呢他们喜欢买东西。我们说姐买东西是姐妹啊，但是其实弟兄也是很会买东西的啊。买第一套手机，第二套手机，笔记簿，然后呢又有什么 iPad 很会买东西。那一位搭配很好的一个家庭呢，我们看到夫人她在背后的帮助是非常的重要。有时候我们需要太太提醒一下，这些东西不需要再买，对吗？不需要再买，所以我们需要他们提醒，使到她没有亏损。日本的妇女呢，他们说他们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呢，就是 这里有没有来自日本的同事？有没有？那你们肯定不知道。OK， 他们最喜欢的就是他们的文化是这样：先生赚来的钱呢，每个月都要交给太太。若你不相信，可以去问一问你日本的妇女哈，不好问先生啊，先生他们会狡辩，因为完全给太太，然后零用钱呢要太太给他们啊，所以他们觉得没有脸，他不会告诉你真实的。好，他们的文化就是这样，所以做太太的呢，他们最高兴的就是这方面，但其他的方面呢就不大理想了，因为什么都要他们去做就对了哈。OK，好，你看，若这位妇人不能够理财的话，那还没有到月尾，没有钱了，怎么办？家庭就进入困境，对不对？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这要做一个才德的妇人，她的条件，她的准绳非常的高。这是妇人应该有的。那这里呢，我要向想结婚的姐妹们啊，如果你想结婚的话，那你要看一看，读一读这些的这些的准绳啊。那你也想，你要扮演的角色啊，实在不简单。所以我们做先生的，做丈夫的，不好这样想，哎呀，我的太太太简单了，她的工作只是煮两餐啊，煮两餐，她只是想到煮两餐，她没有想到这个太太还要去巴萨煮那两餐，就头痛了啊。那换过来给你去煮两餐好吗？可以吗？你可以煮两餐吗？好，那你说可以，这个星期我煮两餐，那我给你半个月，你两餐都你煮。我跟你讲，月尾一个月，第一个月的月尾哈，你就头痛了。为什么呢？我知道，煎蛋炒豆芽啊，煎蛋炒豆芽，第三餐煎蛋炒豆芽，这个每个人都会了。那要再加料，头痛了，怎样煮啊？所以想一想，不简单。所以我们在这母亲节哈，向我们的母亲致谢，向看顾我们孩子的母亲啊，看顾你孩子的母亲是谁啊？就是你的配偶，你的太太，向他们说谢谢。所以这一段经文呢告诉我们，他们是值得我们的称赞。本堂的幼稚园呢约有300多位学生。那你们也知道，我的办公室我坐的位置呢是看着这个停车场啊。那每一天呢看到父母带孩子进来，然后3个小时后看到同一个妈妈从外面跑进来要来接孩子啊，你可以看到他们在跑步的时候啊是多么的紧张。有时候我在想，他们有没有看车的啊？看车，你看，因为很多车辆进出哈，那我们这一条路呢现在越来越多车了。那我要强调的就是，他们为孩子们的心急啊，他们迟到多少分钟？有的只是5分钟、10分钟，他们怕孩子这个害怕、担忧啊，然后呢，他们要尽快来接他们的孩子。那这样的讲，我要让做父亲的知道，这是做母亲的他们的心啊。那也希望，若我们有机会的话，轮到我们去接孩子了， 希望我们能够这样的做。好，这讲到有这个才德的，那我们要来看最后的两节。最后的两节，我们一起来读30、31节。箴言31章30节，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好，这最后的两节呢是跟才德的夫人有关系的哈。那这里我们要看两件事情，我们要继续看这个夫人主要的品德。刚才我们从11节到26节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一般的啊，这个夫人所谓一般就是你是信主不信主也应该有这些的品德，对吗？啊，那我们来到最后的两节呢，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主要的品德。那第二点要与你们分享的就是儿女主要的回应，我们做儿女的应该有怎样的一个回应。那我们说女人的本性就是什么？喜欢煮饭烧饭。女人的本性就是爱美。你到处都读得到的吗？女人的本性是爱美，对吗？啊，当我们想到爱美的时候呢，我们想到，哎呀，她喜欢打扮，她喜欢穿漂亮的衣服啊，她喜欢有一张美丽的脸，但当我们说她们爱美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她们也喜欢一个美丽的物质，啊，所以她们会布置在家里布置哈。这个把物质呢，布置的很漂亮，对吗？他们会想到买花，然后放在一个地方，对不对？所以他们想到啊，把这个照片放在这个地方。你问我呢，我说哪里都可以。但是他们很仔细，他们说放这里就很好看啊。所以与我们做弟兄的不同。所以当我们说他们爱美的时候呢，我要说这句话本身没有错啊。那你说他喜欢漂亮的衣服，那有没有错？没有，因为你也喜欢一个好看的什么一件衣嘛，对不对啊？所以当我去买这件大衣的时候，我要试啊，然后又看啊，穿的时候舒服啊啊。所以当我们说女人的本性是爱美，我要说本身没有错， OK yeah. 但追求美丽的时候，圣经要我们知道两个重点。一就是外在的美是会过去的，外在的美是会过去的啊。OK， 所以第一前面的一段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他告诉我们的是，这些会过去。那接着年纪岁月会过去。那第二点呢？圣经要我们知道的是，我们更要追求内在的美。我们要追求内在的美。那讲到内在的美是什么呢？我们是讲到心。这个心非常的重要，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这个心发出。所以，姐妹们，那我说弟兄们，我们要有一颗敬畏神的心， 然后一个人的言语显露出他的心，他的言语显露出他的心。所以当我们看到才德夫人的这个描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很小心他所讲的哈，他讲的不会使丈夫有亏损。那想一想，一位做夫人的去巴萨，然后讲到他的先生是这样、啊、那他的先生去咖啡店喝咖啡的时候，每个人都看着他，好像他犯了什么大罪。当然夫妻有不和的时候，那怎样解决呢？不是把他带到外面去，是在家里要好好的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一位才德的夫人，她很小心她的心，她不使她的言语使到她的丈夫有损，她的儿女有损，那么甚至儿女不孝的话，她要跟人家谈，她也会很小心的谈。那我说我们要追求内在的美，那内在的美从哪里来啊？圣经说我们的心比万物诡诈，坏到极处，谁能渗透呢？这是神所定的，说我们的心坏到极处。那我们怎样有一个美丽的心呢？这个美丽的心是来自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弟兄们，当你看到你的太太有敬畏的心，你要感恩，因为她的心里是敬畏神，她要遵神的话语而行。那我们做儿女的回应是什么呢？今天是母亲节，我们的回应应该是称赞他们、啊、称赞他们。那我们有没有称赞他们？有没有、啊、当然我相信你们好多位都有带自己的母亲、啊、到外吃一餐、啊、或者自己在家里为他们煮一餐，大多数都有。但我们的经文说，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外口得荣耀，荣耀得荣耀，就是他的儿女在外称赞自己的母亲。愿我们有如此的回应，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今早的信息呢，是给这两方面：一，给做母亲的姐妹们；二，是给我们每一位做儿女的。但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行为上讨神的喜悦。今早的信息呢，就到这里。